感谢神，我们今天主日晚堂进到创世纪17章，又一次进到一个常常讲的伟大的创世纪17章好，请国弟兄把创世纪17章先从头到尾通读一遍。
好的，创世纪17章，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上帝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上帝。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我和你，我，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使你从他得一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嬉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来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上帝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上帝说：“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许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萨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上帝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上帝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好的，读经完毕。
好，创世纪17章我们大概要用4次到5次分享完创世纪17章至少是4次今天主日呢，我们是分享创世纪17章1到8节，创世纪17章1到8节从圣经创世纪12章开始就进到选民的历史，1到11节，创世纪1到11章是人类的历史。 到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就见到选民的历史。我在分享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就用到"伟大"这个词，说我们要见到伟大的创世纪十二章。那从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这个十七章，就是上帝伟大的恩典临到亚伯拉罕啊。我们今天重点来看一到八节，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如果从整体上来看呢，上世纪十七章一共讲了两件事情。从整体上来看，创世纪十七章一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改名，第二件事情割礼啊。所以呢，那么改名呢，当然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啊，撒来改成撒拉，那么还有割礼啊。那么今天重点是要讲一到八节，而今天的一到八节当中的交叉结构就非常的清楚啊。一到八节，创世纪的一到八节，它呈现一个完美的交叉结构啊。一到二节一段。啊，然后呢，第三到第六节是神对亚伯拉罕来立约的核心，七到八节又是一段，而在第三到第六节的立约的核心当中，三四五六这四节当中的核心经文就是第五节，就是改名，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这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从十二章开始选民历史当中非常。对，今天的晚上的正道的经，看第一节，年九十一号向他。OK。刚才是不是我的声音退了是吧？现在 OK 吗？OK 吗，果果弟兄
现在听得到，刚才是有些卡，然后退出去了。
？OK，好的，好，所以我重新讲啊，从创世纪十七章啊，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这时候以实玛利13岁，亚伯兰在86岁生以实玛利，在。上个星期的灵，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在舒尔的水泉旁向他显现，劝告夏甲要回去。夏甲愿意顺服，愿意悔改，回到撒拉他的祖母的面前去受苦。然后呢，神的预言，神对夏甲所说的话成真啊，夏甲要生一个儿子，然后亚伯兰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从那个时候开始，作为亚伯兰来说。他非常有可能的以为这件事情仍然是就是上帝的应许的实现，他仍然会以为以实玛利的出生是上帝要应许给他的那一个儿子。那所以，当亚伯兰同意夏甲的这样的一个回来跟他所传达的有要。来的时候就。间接的承认了亚伯兰仍然认为这是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所以他一直以为以实玛利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子，所以这时候一直过了十三年，而在这个十三年当中，一直要到十七章，我们才知道亚伯兰这十三年活在黑暗当中，但是亚伯兰自己是并不知道活在黑暗当中的。我今天跟一个姊妹聊天啊，聊到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状态。这个姊妹用了一个词，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亮光。她说啊，隔了很多年，某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好像卡住了啊，这就是问题。这个是亚伯兰十三年的光景。就亚伯兰他并不认为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是在这个十三年当中，亚伯兰的生命就是停滞不前的，他的生命就是停在那个地方，没有再长进。就如同一个孩子营养不良生长停掉一样，所以到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再次向他显现。这次显现，我刚才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从十二章开始讲，十二章到十五章，十五章到十七章，它的高峰是一个台阶深入一个台阶的啊。你们 很多的出信徒在读这段之后，他会以为上帝讲的都是重复的话。上帝跟亚伯兰好像17章讲的话，15章已经讲过了；15章讲的话，12章已经讲过了。为什么反反复复跟他讲？只是为了怕亚伯兰忘记吗？怕亚伯兰记性不好吗？根本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今天首先要跟大家，神跟亚伯兰来呼召。15章亚伯兰来立约，17章神再次跟亚伯兰重申约，讲的上帝在17章，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向亚伯兰显现，要跟亚伯兰讲的话是一个全新的启示，之前没有讲过的。你不要以为这讲的都是一样，你要生后裔，要受益很多啊，那个迦南地要赐给你作为地图，根本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全新的启示。OK，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光从17章的第一节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点，在这里呢，当你看到中文，它中文这样，你看中文这个行文就已经有一些问题。什么叫做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这句话其实是有语病的，从中文角度上讲是有语病的。很简单，就是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说年99岁的时候？因为这里有一个词，希伯来文是翻译不出来的，它只能翻译成年。这里有一个词，原文有一个词，希伯来文是翻译不出来的。他中文的译者就把它翻译成年，但实际上这个词的意思是儿子，什么意思？他不可能说他这里讲的不是亚伯兰的儿子99岁，是亚伯兰99岁啊，上下文很清楚，为什么这里多了一个儿子？你们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含义，就是现在当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亚伯兰仍然是个属灵上的婴孩。哦，你说亚伯兰之前经历了什么？12章神向他说话，12章耶和华向他显现，亚伯兰就助坛。献祭一次又一次，是吗？亚伯兰犯罪跌倒受试探下埃及，神又带领他出来。神在15章跟他来立约，在异象当中，耶和华向他说话。但是告诉大家听，亚伯兰这个时候根本如同，如果从信仰的角度上来讲，亚伯兰到17章还没入门。从信仰的角度上来讲，亚伯兰到17章都还没有入门。亚伯兰根本在17章之前，连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还不知道。我再次你们强调一遍，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基督徒现在走到如波兰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走到17章，他连基督教核心是什么，他还根本。17章，上帝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年99岁时候向他显现的时候，就要向他宣讲一个全新的启示。这个启示根本不是12章、15章的重复。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稍微跟大家过滤一下，12章你现在不用打开圣经，如果你之前一直在跟着我们灵修，跟着我们主日敬拜这个连贯的道，如果你一直在听的话，12章神呼召亚伯说你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啊，我要赐福给你，赐福，还记得12章主日正道神从赐福七重应许。然后在之前灵修，我问过你们，到底上帝要应许在亚伯拉罕这些当中要应许亚伯兰什么呢？你要成为大国，是不是？然后大国当中有三个要素：后裔、地土、君王啊。所以在12章，其实12章1到3节，上帝已经向亚伯兰阐述清楚，听了一个概念，什么概念？我要给你什么？就是我要应许给你什么？这已经清楚了，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不需要再谈了。15章，好，现在你脑海当中稍微回想15章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把动物劈开，从中间走过？这件事情是因为，还记得吗？我在灵修的时候跟你讲，亚伯兰问了一个基督徒，不用你回答。亚伯兰在这时候问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亚伯兰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你的应许会成就？我怎么知道你说的应许会成就？然后神就用献祭的方式，在这些牛羊中间劈开走过，来和他立这样一个词。好，听明白吗？12章讲明白了应许是什么，15章讲明白了应许该怎么样成就，这是需要流血的、需要献祭的这个祭物指向，意思就是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但是17章讲的是什么呢？17章讲的是什么？好，核心来了，17章讲的是什么？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吗？17章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改名。第二件事情割礼，改名是什么？名字改了，割礼是什么？身上做了一个记号，名字也可以把它讲成是一个记号。人都身份用你的来指示你的名字体现了你，然后身上还有一个记号，所以这两件事情，名字改名和割礼都指向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们的注意力有没有集中？因为在线上是什么？改名和割礼都指向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好，这一章在吃什么呢？这章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全新的启示呢？就是在这一章当中，在我们待会讲的17章1到8节当中，一共分两大段啊。如果你把它分成段落的话，一共是分两大段。第一段是第1节到第6节，第1节到第6节是神耶和华神向亚伯兰显明，如今我和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第1节到第6节，然后第7节到第8节是耶和华向亚伯兰显明，我与你的后裔是怎么样的关系？好，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和你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件事情是我和你的后裔是什么样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前面根本没有讲过，这是一个完全新的主题，就是待会听下去你们就知道了。不是真在那里讲重复话，你们不要想象当中上帝是个唠叨不断的讲的话，重要的话讲3遍，不是的，好像怕你记不住。当然，上帝很怜悯恩待抚救我们。但是他讲的都是极其重要的话，凡是圣经当中圣灵光照你要明白的，一定是你必须要明白的。我再强调一遍，凡是圣灵光照你在整本圣经当中启示你要你明白的，一定是你必须要明白的事情。所以神在12章、15章、17章3次向亚伯兰说话，向亚伯兰显现，都是要向亚伯兰讲清楚，他要他明白的极其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来看17章，神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耶和华向他显现，这时候亚伯兰已经99岁了，是个老人了。但是亚伯兰要活到175岁，他的人生其实下半场还刚刚开始。但是在这个节点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好，在这句话当中的重点是什么呢？是我全能的神是对这个我的第一人称的我的身份的修饰。好，光这一句话就是我是全能的神。因为我现在手上有一本这个叫研修本的圣经，发现全是解释错的，全是解释错的。我是全能神什么意思啊？全全什么意思啊？想呀，你是大了呀，全能的神什么意思？你平时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上帝是全能的吗？阿门。上帝是全知的吗？是的。当我们说上帝是全能的时候，这个能是指什么？好，很好，无所不能。那你说全无所不能是，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是也是下去也是的，在我的研读吧，圣经来强调到上帝的全能、权力的全能。他说这个是上。这样的解释，就是当时没有，没有像你们解释清楚这个是什么。
汪老师有些
上帝
卡。
是全能的吗？当然，但是这里的词的意思，好，我想可能。稍等一下啊，
这边是兰兰，请你坐好哈。你这样躺着，我们都在看着你，这个太好，你来躺上。
谁把那个麦克风关一下？OK，好。我刚才讲到哪里？那个全能的神在这里啊，再强调嘛，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一定要记清楚了。这里的全能的神不是强调上帝无所不能，这里的词不是强调上帝无所不能，而是强调上帝的全能有权力的权。而是强调上帝的全能的某一个重要的指向，强调是什么呢？他强调神有能力颠覆，但是也有能力重建。上帝有能力拆毁，上帝也有能力更新。我再强调一遍，他这里强调的是他有能力颠覆，也有能力重建， 他有能力拆毁，也有。好，现在，如果你之前的在跟着灵修，你会知道，当亚伯兰遇到麦基洗德的时候，麦基洗德向他宣告耶和华是个什么样的神？那什么？麦基洗德是高的天耶和华。好，夏旷野使者，回应使者向夏甲说话，然后夏甲说耶和华是个什么样的神？夏甲就称呼耶和华叫看顾人的神。稍等一下，稍等一下。OK，好。所以你来看到神的一个启示啊。今天你刚刚打开圣经，有人告诉你听，我们所宣讲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你就认识到耶和华是至高的神。然后呢？就会有人告诉你听，神呢，他是看顾保守人，他是赐给人恩典的。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就认识上帝啊，一个慕道友可能认识神叫至高的神，啊，你的神是至高的神，他可能是理解你是这么去说的。等到他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一定的经历之后，他可能认为你的神会看顾保守我，救赎我。但是这一个启示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亚伯兰如果没有17章，他对上帝的信仰根本连入门都没有入。在这一段，神自己亲自向亚伯兰的启示才是关键。在这之前，从12章，神呼召亚伯兰，一直到现在，这是第一次。亚伯兰招你，就是为了将你拆毁。我之所以呼召你，就是为了将你颠覆。但是拆毁的，我必定重建；颠覆的，我必定更新。明白没？然后你才能够明白亚伯兰听到这句话之后，什么叫做匍匐在地。我待会会讲什么叫做匍匐在地。然后就明白为什么后面马上跟进的叫做改名和割礼，这就叫拆毁。上帝要在17章将亚伯兰全然拆毁。这就是亚伯兰要经历的，所以什么叫做基督教的入门？基督徒的入门，入门是指什么意思？入门不是说我认识这个神，我曾经经历多少神，我遇到多少神祷告救灵，这些叫做经历神。经历神就是经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什么工作？将你完全的拆毁，在他里面重建。而神就是这么跟亚伯兰宣告的：我是全能的神。然后你理解了什么叫做全能的神，就理解后面什么叫做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这里的实际上它是两层含义，中文没有翻出来。你这里是原文的直译，全能的神，你当行在我的面前，就你当要活，并且行在我的面前。然后在我的面前呢，要做什么呢？完全人。好，这个完全人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完全人。所以很多的圣经的翻译真的是很差的。这个翻译是什么翻译，知道吧？我手上这本圣经，他说这个完全的人就描述为与上帝同行的完全人，等于没有解释。就是什么叫完全人呢？就与上帝同行的完全人，等于没有解释。好，这个完全人是指什么？它不是指一个人道德的高尚，不是指一个人品格更好，不是指一个人做很多的善事，不是指这个。这个完全人是指什么？它的重点突出的是在哪里？重点是突出的，你的信仰要纯粹。他是在跟亚伯兰说，你只能够单单的信靠我，就是和这个全能的神相对应的，就是上帝宣告他是一个要发烈怒并且是忌邪的上帝。他今天呼召你、拣选你，就是为了让你用一个完全的一种方式来表一种完全纯正的方式行在他的面前。所以大家明白吗？所以神根本不是在跟亚伯兰说你要做一个好人， 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行在我面前做一个好人，符合我的旨意，不是的。神对亚伯兰的要求是，你要单单信靠我。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全能的，他是祭邪的，他要拆毁我们心里面一切不信靠他的东西。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在他面前需要被摧毁？因为我们的生命根本不认识他，我们与他隔绝，所以那个与他隔绝的生命需要被他摧毁。他需要在基督里面重建一个能在他的面前单拜仰望、靠跟从他的一个生命。所以，然后神第二节就说：“我就与你立约。”啊，所以中文这里翻的不好在哪里呢？就是道德主义充斥着，就中国人本身就有道德主义的毒，然后道就叫见，就是淫者见淫，明白吗？就这个意思，就是你本身里面就有这个毒，然后这个东西呢稍微有点错的东西，你马上这个毒的东西就与这个东西错的东西就开始对应了，因为中国人本身里面叫做道德主义，儒家本身就讲道德主义。然后呢，然后你一读这个东西就是，哦，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你不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不与你立约，所以你当然你要做得好，行得好，上帝才喜欢你，行得好，上帝才与你立约，所以你完全，明白了？神说我是全能，我是最好的，我是标杆，我是完美的，你呢是我的百姓，所以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你做了完全的人后，我就与你立约，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听懂没？这里的立约这个词跟圣经之前的立约这个词，它用的是不一样的词。之前圣经立约的这个动词就是砍一个约，就是祭物的切割，但是在这里它用了一个全新的词，就我就要与你立约的这个，它用的这个词，中文翻译都是一样的，但它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赐予，就是我就赐予你一个约，这个意思。赐予你这个约是完全恩待给你的，所以根本不是跟着你的行为来的，根本不是跟你的道德水准来挂钩的，完全不是这样。而是神说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因为我和你有这样一种约的关系，这种约的关系是完全我与你的，叫做双向的约的关系，我与你，我单单注视着你的，你也需要这样来回应我的，这样一种约的关系，我要赐给你这样一个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呢也是中文加出来的，原来没有后裔这个词的，中文望文生义加上去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要赐你一个约，让你非常伟大，让你足够强大，就这个意思。OK， 好，这其实在这个地方，如果把它翻译成“我就赐你一个约，使你足够伟大”，其实这个翻译特别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就跟后面的文章、后面的文意就把它衔接在一起了。OK， 所以你们慢慢来啊，先跟上。今天的虽然只讲八节经文，但是内容是非常多。好，所以神跟亚伯兰显明他自己，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上帝是要开始从十七章开始，要开始针对亚伯兰的生命开始重建了，开始工作了，要将亚伯兰生命当中的东西要开始扭转了。所以你如果放在新约的语境当中，你就可以当成十七章就是亚伯兰的重生，亚伯兰生命要开始在这里彻底的翻转了，就是神要完全新造一个亚伯兰。因为神要完全新造一个人，所以在他身上需要有摧毁的印记。我待会会讲。然后下面亚伯兰就匍匐。这是圣经你还知道，从十二章开始第一次讲亚伯兰在上帝面前匍匐。匍匐的意思就是他承认在上帝面前我一无所，完全被你降服，彻底的谦卑。降服完全使就是使完全是神使我降服，而一个基督只有基督明白，到完全降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就是更新的开始了。就如同你在手术台上，你打了麻药，你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医生就要开始动手术。如果你还有任何的反抗，医生都不会去动刀的。这时候开始更新开始了，而世人呢也不明白，这时候的亚伯兰是他一生当中啊，是他一生当中最刚强壮胆的时候。所以世人是完全理解反的，世人认为我要站起来，我要那个那个那个，我要把拳头捏得硬硬的啊，我要怎么样两眼狰狞的，我才是勇敢。其实并不是，在上帝面前匍匐，这时候亚伯兰才是一无所惧，完全依靠神，他才是一无所惧的。然后神说你要成为伟大，所以说我要。我必须的后裔极 其实反对我刚才讲的这个原文当中根本没有"义"这个词，你神的意思就是我要赐你一个约，你要变得更加的强大，你要变得更加的伟大。啊，为什么这样的翻译更加的好呢？因为马上说第四节，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哇，这句话就是整个十七章第一个核心，第一个核心。你们有没有见过上帝在之前，上帝给人取名有是吧？改名第一次从来没有。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在亚当之内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这是上帝第一次出手在人的生命当中给人改名，这是第一次。为什么要给他改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重要的属灵含义？所以，你必须要明白这两个名字到底是什么含义。到底上帝为什么要改名？我前两天一个女孩，是这个女孩，她跟我说，要改个名字，要改个更加属灵一点的名字啊。所以今天还在跟叮当妈谈，到了教会里面，很多年都不见的教会里的孩子，发现全是 N 字辈，全是 N 啊，全是 N，什么 N 什么 N 什么。全是 N，这是教会弟兄姊妹最喜欢取的，全是 N，第二个字一定是 N，N 什么 N 什么 N 什么啊？你们不要觉得你改了这个名字就蒙恩了，是吧？你改不改，你改不改 N 字辈，你都是蒙恩。你改了，你哪怕就叫 NN 也没用啊。如果你不蒙也没用。这个时候，神对亚伯兰的改名是有个巨大的属灵含义的，为什么呢？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神是已经解释了，亚伯拉罕就叫多国的父。但是你们知道亚伯兰是什么意思吗？这就是关键。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改掉？亚伯兰又是什么？好，我这里要给你们解释一下亚伯兰的意思，这是重点要讲的。因为他说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了。好，亚伯兰这个名字有两种解释，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听清楚了，这两种解释不一样的。亚伯兰的名字有两种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叫做伟大的父，好了，那有人说被高举的父，OK 的，没问题的，就叫伟大的父。第二种解释，这两种解释你都要明白的。第一种解释叫伟大的父，第二种解释叫使父伟大，这两种解释是不一样的。第一种解释叫做伟大的，第二种解释叫做是父伟大。你们听明白了吗？这两种意思是什么？父亲在给儿子取名的时候，为什么给他取名叫亚伯兰？对亚伯兰寄予什么厚望？两个厚望。第一，希望将来亚伯兰长大成为一个什么伟大的什么？中国人所说的什么？等等，光宗耀祖。好，这件事情，这两个，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两个名字的含义都要明白？伟大的父什么意思？当一个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希望这个孩子。一个你要传递下去，你还要荣耀我，明白吗？好，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啊，怎么又卡了呢？又卡了吗？现在声音怎么样？前面又没有听到，又卡了。今晚特别卡，完了。你有流量吗？对，用流量。 声音怎么样？现在你的是5G 的是吧？应该是5G 的吧？嗯，现在声音怎么样？好，现在声音可以，OK，好的啊，我们继续啊，没有关系的啊。好，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了。好，亚伯兰是什么意思？刚才讲了，亚伯兰的意思就是伟大的父或者使父伟大的人。他要么是一个伟大的父，要么就是一个使他的祖辈伟大的儿子。好，这个表达什么？所以亚伯兰的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上帝要给他改名。为什么上帝必须要让他的名字改掉？如果亚伯兰的名字不改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有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吗？他有没有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我为什么反反复复跟你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充斥着中国式的基督徒。就是你只以为我得救了，我得永生了，我上天堂了，但是你仍然是一个中国人，你骨子里面流淌着那种中国人的价值观在那个里面，这不是上帝要的，这个是把你整个要改变过来，你要完全的与你过去的传统、过去的文化、过去的价值观通通斩断。非常讨厌很多基督徒说句话，我们总有好的嘛，去糟粕取之精华。根本不是这样的，你先要离开，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全新的视野，回望你的历史，回望你祖祖辈辈所走过的道路，不然你仍然在那条路上。这就如同什么呢？这就如同马上创世纪后面要讲到的，拉杰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拿着父亲的神像。为什么一定要拿着父亲的神像，死死不放？你看，拉杰对父亲的感情还没有怎么好，要离开就离开了。但是临走必须要拿着父亲的神，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吗？你知道吗？父亲传给你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在我们常常做教育，我们说母亲对孩子很重要，母亲对孩子是很重要，但是在孩子幼年的时候，但是父亲对孩子怎么重要？知道吗？因为你孩子心目当中的偶像是谁给他的？是父亲给他的。父亲是孩子要拜什么神，父亲就拜什么。信仰是父亲传给他的，价值观是父亲来帮他建立的。父亲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父亲的神就是我的神。同样，我将来也要做我儿子的父，我的神也就是他的。所以，神跟亚伯兰说：“你这个名字要完全改掉。”这个名字的改掉，就是象征着跟亚伯兰说：“你要与过去所有的传统，与你在大河那一边所拜的所有的偶像。”通通的断绝，这就是你要做完全人的意思，就你的信仰要完全的纯粹，没有后面的东西，没有背景墙，没有前设条件。为什么？因为我是全能的。然后你的信仰要改成什么呢？你的信仰要把它改成什么呢？要改成叫亚伯拉罕。其实这两个字在原文当中只差一，差别是非常小的。你现在同样要变成一个伟大的父，但这个伟大的父叫做什么父呢？叫多国的父。多国的父，什么叫做多国的父？马上他就解释了，什么叫做多国的父？所以你们再读这一段，你会觉得这段真的是让你瞠目结舌的。上帝要怎么来祝福亚伯拉罕？他说我第6节讲到了多国的父的三重含义。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什么意思？他在讲什么意思？三件事情：第一，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这个极其繁多，将来不是讲过了吗？我刚才讲，实际上是个全新的启示。15章讲了，天上的星一样多，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这里根本不是在讲你的后裔多少的问题，马上后面他要讲对你的后裔一个完全新的启示。这第一，但是这里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你后裔要很多，但第二，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这记住，这里的国度和君王全是复数。它不是单数，全是复数，什么意思？将来在的后裔当中要有很多很多的国，你要做多国的父，你有很多很多的王。 很多很多的国，要有很多很多的王，但是这些国、这些王，都是以你是他们的父。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国家都是靠什么来建立的呢？什么叫做国家？我们是同一个民族的，对吧？我们是同一种文化的，我们是同一种武力，我们靠拳头来打天下，一起打下来的，所以就组成一个国。但是圣经告诉给我们听，真正的国根本不是建立在武力、血缘、金钱、利益，不是建立在文化、民族之上的。真正的国是什么？是建立在同样一个信仰基础上的属灵共同体。为什么中国是散沙化的呢？因为信仰，我们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一定是散沙化的，每个人都没有信仰。我们说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啊，我们都爱钱啊，都拜祖宗啊，都过端午清明啊。但是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指向了以邻为敌，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因为利益不够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听，当他告诉给亚伯兰听，你要做多国的父，将来从你那里出来的人，他们都建立在你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基础上，他们是一个属灵的共同体，这有很多的国从你那里出来，君王也要从你出来。刚才讲了，这个国是复数，君王也是复数。只有等到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然后那一个万事都不会被推翻、不会被败坏的国度才会建立的，明白吗？只有等到那个万王之王、那一位君王他要到来，他就要建立那一个国，那个国是永世不会被败亡、不会灭亡的，永远建立的国。然后亚伯兰说什么呢？第七节啊，从第七节，我刚才前面的一到六节讲的是什么？是神跟亚伯兰罕说，我现在与你的关系被重新建立了，现在你要开始改名字了，你不能再叫亚伯兰了，你要叫亚伯拉罕了，你要把之前所有的东西都要把它切一段了。你看，看到没有？从十二章一直走到现在，走到十七章，亚伯拉罕已经被呼召到现在多少年了？你去那里说，75岁被呼召，到现在已经99岁了，99岁，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神才给他改名。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常常我们信主都没有二十年，对不对？很多的基督徒常说，哎呀，我的生命怎么还不见长进呢？我的为什么还不见更新呢？他很着急，我的为什么家庭仍然这个样子？为什么的孩子仍然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仍然会常常犯罪呢？因为很简单，你认识上帝太过肤浅了，我们根本离他的非常非常的远。而这个世界上又有那么多的谎言，那么多眼花缭乱的东西搅扰你的眼目，你把信仰当成是一个快餐一样的，快快的吃，快快的得到，快快的开心一下就可以了，快快的满足一下就可以了。上帝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从这时候到现在已经差不多过去25年了，神才第一次跟他改名，是没有在他一离开的时候就给他改名。因为一离开的时候给他改名，亚伯拉罕都不能够理解这是件什么样的事情，他也根本不能理解他这时候需要匍匐在上帝的面前。好，但是在第七节第八节的时候，我跟你讲，这是全新的启示，实际上是全新的启示。神根本不是在实际上重复给亚伯拉罕听，你的后裔要很多要很多要很多，不是的。实际上开始讲一个全新的启示，他说我要与你啊，我要把这两节经文重新再读遍。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这以前没有讲过的。神说我不仅现在要把这个约赐给你，而且很明确，我这个约是要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就是你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后裔来建立我的约，而且这个约是要做永远的约。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面非常激激动。神没有跟亚伯兰说，我要做你的神，然后呢，因着你对你后裔的教导，我要做他们的神。是的，上帝有没有跟一个加尔文、跟路德说，跟一个名目说，我要做你的神？然后因着这个教会呢，是你所牧养的，是你所带领的，所以我要透过你去做他们的神。没有概念吗？上帝在说什么？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不需要通过你的， 不需要通过你。我再讲一遍，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大量的现在的教会都是组织性、组织化、架构化，层层的管理，官僚作风很严重。什么意思？就是把信仰越来越什么？把我可以来分配信仰，现在我是个传道人，我来分配信仰，我来把这个道传出去。若我没有传，别人就会不会明白。现在我一传，别人就会明白。我现在要去传福音，是吧？你每到一个教会，你都会有很多人抱着孩子啊，或者有生病来，汪老师来给他祝福，来祷告，好像我们的祷告更加灵一样。这是什么观念？这观念就是你根本不认识上帝，你根本不认识上帝是要做什么事情。上帝在万民当中要拣选他自己的百姓，凡他所拣选的，他一定呼召；凡他所呼召的，他一定在基督里面赦免；凡他在基督里面赦免的，一定在基督里面更新；凡他更新的，一定在基督里面保守到永恒。这个他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而这句话将贯穿整个旧约，整个旧约的核心。上帝就是不断的跟以色列人不断的重申：第一，你们犯了罪，你们要受到审判；第二，我是施怜悯、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的是什么约？亚伯拉罕。我守约为什么？我守约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从来都不会说，因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因着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你们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两种结果、两种条件一成，所以我现在成为你们神。不是的，我就是单单要做你们的神。而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当中，也有很多的后裔，根本上帝不是他们的神，就是被弃绝掉，将来在旷野还要死掉那么多的人，整整一代人。你们明白没有？明白这件事情没有？这就叫上帝的主权恩典。而他这里他要做，他在结合前面的改名，上帝在宣告什么？上帝就在宣告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宣告什么事情？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将完全属于我，就亚伯兰，你完完全全属于我，你不能再叫亚伯兰了，你要叫亚伯拉罕了。而且从现在开始，虽然你一个儿子都没有，一个应许之子都没有，但是我在这里宣告，你的后裔也要完全属于我。再讲一遍，上帝在这里一种全新的启示，其实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从现在开始，你将完全属于我，我要完全得着你，并且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后裔，我要完全得。这就是割礼的含义。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行割礼吗？为什么割礼是这个约的记号，知道吗？割礼两重含义啊，因为割礼的内容我们要在后面灵修才会讲到，但是我这里先讲一下割礼的含义。割礼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割礼是割在哪里？割在男性的生殖器上，男性生殖器代表什么？代表肉身，代表私欲。这里的一刀就是表明什么？表明在这个肉体上，就是基督徒上帝的约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承受这个约的后裔，在这个肉体上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这是第一个含义，我以后会想讲的。第二含义，为什么要割在生殖器上？你知道生殖器代表什么？生殖器除了代表情欲之外，还代表什么？代表后裔。所以这个割礼是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就是像他们宣告，你现在是什么？你现在已经跟世界分别出来了，你不再为你的肉体而活，你只单单这个情欲当中要有个记号。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就是告诉给他们听，为什么男人都要在这个上面割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家谱都是什么？家谱是怎么记的？父亲生儿子，父亲生儿子，儿子生孙子，都是这么来记的。男性的这一支就代表什么？所有的后裔，这就代表什么？从这里开始，所有的后裔都要归给我。从割礼开始，就是宣告这件事情。为什么割礼？割的意思就是这一句话，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你的后裔要归给做百姓。不然干嘛不割脸上啊？为什么要割在那里？这个两重最基本的含义你们一定要明白。所以这是为什么，顺便讲一句，为什么可以因儿喜，知道吗？为什么可以因而喜，知道吗？为什么新约的洗礼对应旧约的割礼？为什么？因为新的洗礼也是这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代表如今我已经脱离死，与基督同死同活了。但是第二个含义，洗礼是代表什么呢？洗礼 就是代表如今上帝的恩典领导我，我将完全归给他。所以一个孩子在基督徒家庭当中的孩子，他从小可以受洗，割礼8天就可以受割礼，孩子也是从小可以受洗，就是代表在这样一个恩典之约当中，这个孩子可以父母在他幼年的时候将他先归给神。当然，等他以后长大了，他凭着圣灵对他的带领，对他的信心，他需要去回应神。因为上帝不是我的上帝，然后才做你的上帝，而是上帝要做你的上帝。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好，最后一节经文，第八节。现在我要将你现在所居住的地，上帝再次强调，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好，这时候，十五章已经讲过了，迦南是属地，神讲得很清楚，要赐给你以后，但这里多了一句，多了四个字，中文多了四个字，中文多了四个字，非常重要，特别是其中一个字非常重要，叫永远为业。好，业这个字非常重要。好，在今天的正道的最后，现在8:16了，我还有15分钟时间，在正道的最后，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业。这个字非常重要，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基本上是第一次出现。这个业在这里就是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产业，我要赐给你后裔永远为产业，是不是？赐给你后裔永远为产业。而永远为产业这个产业，请问迦南地是有没有边界的？有的，它是个有形有体的，是可以看得到的，可以丈量的。永远为产业，这个产业这个词在原文当中，这个词就是指那些房产啊，或者是财产啊，就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东西。好，那请问这个业产业在新约叫做什么？这个产业在新约叫做什么？新约用了一个词叫做什么？很好，在新约用了一个词，就叫基业。在新约的词就叫基业。所以上帝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赐给他的后裔永远为产业的，这只是迦南的这一片地，但是这个地将来要在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基业。这个基业到底是什么？我要再次跟你们强调一下，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基业到底是指什么？而且神在这个基业的前面啊，在这个基业的前面，他最用的最多的一个动词叫做什么呢？叫做承受，承受为业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就是今天是平安夜啊，平安，看在国内这种平安夜，好像那个全地我们都要在这里来庆贺啊。刚才还看到有人在留言板上问基督徒能不能过圣诞节，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基督徒需要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 ，OK， 没有问题的。基督徒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基督徒更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复临，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平安夜一定要明白，不是今天今晚才有平安，平安是上帝所赐给他的百姓的。平安不是感觉，平安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东西，平安是我们与神所建立在基督里所建立的这样一种关联。而这样一种关系，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如今在耶稣基督的新约当中，与上帝所建立这样一个关系，是永永远远被建立的。而这个关系的核心，承受，因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基业，所以才会有平安。平安好像，那什么叫平安？平安是很虚无缥缈的。平安，你每个人都说要不要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是被一些有形有体的基业所束缚的。他在不，如果没有那些有形有体的基业，那平安就是虚无的。基督的信仰完全都是虚空的，就是你说一套，听的人是一套。但是这个东西它必须要被一个有形有体的东西所束缚。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基督徒都讲福分，世上呢也讲福分，都要得福，家家户户都要过年都要贴个福，送福贴福迎福。但是什么叫做福？什么叫做福？这个福也好，平安也好，都是很虚的词，它没有实际内容。但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在哪里？为什么它是真实的？因为它的实际内容已经被界定。 而这个被界定是人不能加添的，你不能说它是什么福就是什么福，明白吗？你不能说我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今天生了病，我一定会得到健康，一定会病得医治，这就是福，不是的，这个圣经没有跟你界定。但是呢，你又圣经给你界定的，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福，你必须要明白，必须要牢牢的抓住和养。好，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要花点经文来跟你们讲讲，你们不用翻，你时间关系不用翻，我把经文读给你们。好，第一个。讲到福，你马上就会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就讲到八福，八个福分是什么福分？前面的我就不读了，前半句我就不读了，虚心的人有福该做福，我就不读了，我读后面一部分。天国是他们的，他们承受，他们必得饱足。他们并不过是他们，这个福到底是什么福？又卡了吗？现在 OK 吗？今天卡得很厉害。OK 好，这个福到底是什么样的福？好，你们再来看啊，再来看，我先不解释，再读经文给你们听。马太福音19章27到29节。彼得对他说，彼得对耶稣基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将来我们到底要得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按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看到吗？把这个划出来，承受永生，把这个划出来。下面，更多前书第6章9到10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了，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辱骂、勒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更多前书15章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地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第6章9到10节讲到淫乱的、拜偶像的、青蓝色的、做娈童的、勒索、辱骂、醉酒的、贪婪的，不能承受神的国。而你觉得这是要品德的问题，这是道德的问题。但是15章50节，同样更多前书，他告诉你的是什么？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地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换句话说，你道德做得再好，你是血肉之体，神的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谁能够承受神的国？在基督里复活的人，在基督里得生命的人，谁不是血肉之体？谁要得到那个不能朽坏的属灵的荣耀的身体？我们得到那个不能朽坏的属灵的荣耀的圣洁的身体，只有那么才能承受神的国，这就叫做复活。再看前面刚才读过的19章27到29节，耶稣都说什么？要承受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八福在讲什么吗？这些人都有福了，他有福是什么？我再读一遍，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必得安慰。什么东西能够安慰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们必得饱足。什么东西能够让人饱足？他们必蒙连续，他们必得见神。在哪里得见神？什么叫做必称为神的儿子？福气只有两样，明白了吗？刚才读那些经文，福气只有两样，第一，承受永生；第二，承受神的国。这就叫平安。第一，承受永生；第二，承受神的国。这就叫做平安。而这两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必定会得到？因为以弗所书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在它里面得这样的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圣灵为什么赐给你？是叫你说方言的吗？圣灵为什么赐给你？是叫你医病赶鬼的吗？不是，是作为你得基业的凭据。得基业的凭据，当圣灵赐给你，你就知道你必定要承受永生；当圣灵赐给你，就知道你必定承受上帝的。最后， 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因为我常常都要引用到启示录，就是因为最后启示录要将这件事情完全讲明白。启示录二十一章1到6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耶和华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百姓。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21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21章第7节就可以用来做今天这段信息的对应经，一模一样。几乎讲的一模一样，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个他是谁？在今天经文当中，就是指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新约对应就知道是在基督里，凡在基督里的人要承受这些为业，这些是什么？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国度。等到那时候，新天新地是有形有体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有形有体的，要覆盖全地。换句话说，这里的当第八节，这里说当第八节说我要将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的时候，上帝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实现？到启示录21章第7节，就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实在盼望你们每一个人在平安夜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真平安。若不是这样，因为我刚才还有一节经文我没有念，在刚才的那个第七节啊，你们必定要承受为得胜的，要承受为业的这个一节经文当后面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我们要么得胜承受为业，要么我们的份就是硫磺火湖里第二次的死。这就是上帝的怜悯，也是上帝的公义。我们本来只配得他的审判。亚伯兰也是一样，我们本来只活在整个从亚当犯罪开始的整个的罪的这个谱系当中，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亚当是我们的始祖，罪就从一人就进到这个世界，然后神呼召亚伯兰出来。跟亚伯兰说：“你要改名，你的后裔从八天开始，身上要行割礼，从此来表明，你和你的后裔都将属于我，而且我要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直到永永远远，直到你得地为业。”感谢神。好，这是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啊，8:28正好。好，我们祷告结束。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要在这里，在这样的一个平安夜当中，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凡属你自己百姓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唯有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脱离罪恶，唯有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死里复活。将这里我们每一个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父母，我们的家里的孩子，向你献上。因为神，你除了要做我们的神，你也要做他们的神，来帮助我们父母尽到家庭当中的本分，将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求主怜悯恩待他们，也光照他们的心，让他们有一天也像亚伯兰一样匍匐在地说：“主，我也愿意被你塑造，愿意被你更新啊！唯有你能够成为我的满足。”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